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特约记者 Lina 请到了我们的线上。Lina 你好。
哎，吴英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Lina，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要从喝咖啡来说起，是不是？
哎，是。我不知道吴英你平时喝不喝咖啡，爱不爱喝咖啡？
说老实话吧，我刚来澳大利亚的以后呢，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喝咖啡，因为一喝就会觉得胃里面特别鼓气，然后就不停地打嗝。但是呢，前段时间突然有一天被一个朋友拉去喝咖啡以后，哇，就那种感觉就像是触了电一样的啊，特别特别的兴奋，而且喝了以后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非常非常开心，然后现在又可以开始一点点的喝回去。
是吗？那我相信你一定是遇到了一杯好咖啡和一个非常好的咖啡师。
是。
其实我的很多朋友，他们有些爱喝咖啡的朋友，他们可能去到世界的不同地方去旅行，到最后可能最怀念的就是墨尔本的那一杯咖啡。就即便是到了欧洲国家，他们说很多情况下那些咖啡啊都没有办法和澳洲和墨尔本咖啡相比。
嗯，我也听说悉尼和墨尔本每次互相比来比去的时候，墨尔本人一定要抬出我们的咖啡去压一压悉尼的朋友的。
对，其实这个澳洲人真正从这个喝咖啡是从二战之后才开始的。
嗯，
因为之前呢可能他们保留这个英国移民的传统啊，都是喝茶。那么现在呢，澳洲人对这个咖啡的需求呢，已经达到了每年啊将近3公斤。那么咖啡呢，其实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简单的饮料啊，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我不知道吴英，当你去喝咖啡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过，就是不同的咖啡店，他们有些不同的什么特色？
什么特色？你是指咖啡还是其他的什么方面呢？
我们墨尔本的咖啡店有一些呢，他们可能是以非常漂亮的内部装饰来吸引客人，当然一杯好咖啡也是前提了。还有一些咖啡店呢，它可能是以自主烘焙的咖啡豆来凸显自身的特色。那么还有的咖啡师呢，特别会拉这个漂亮的这个花纹，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latte art。那么还有的就是非常普通的，也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就是用各种优质的这个早午餐，我们说的 brunch， 或者是精美的甜点，让你就是一坐就可以坐上大半天。
嗯，经常在报章啊，或者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都有说你不得不去的几家咖啡馆啊，怎样怎样，都是列出了这些特色。但是我想每一家咖啡馆到底好在哪里，这个1000个人进去有1000种说法。
对，可以说每个人对自己喜爱的咖啡的味道啊都是不同的。你可以说是他们是一种比较挑剔也好，也可以说是顾客的忠诚度也罢。甚至有些人跟我说，这家店同一家店同一款豆，哪怕是换了一个咖啡师去做，他一口就能够喝出来啊，味道和以前不一样。
哇，这一定是死忠粉。
这就是咖啡的，其实也是咖啡的一种魅力。
嗯，
很多人他们去咖啡店，而且很多情况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一杯咖啡，这一杯美味，有时候也是一个和家人朋友坐着聊天啊，或者是和办公室的同事在一个比较放松的气氛下聊一些公事的一个环境。
没错。
对，那么说到这个咖啡啊，就是我们现在墨尔本正在进行的一个活动吧，就是叫墨尔本的这个咖啡周。
这个咖啡周它的活动整个都是围绕咖啡来进行的吗？都是进不同的地方去品咖啡吗？
这个咖啡周啊，它是其实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到下个星期六结束，也就是3月19号结束。那么这个咖啡周它的主办者呢是墨尔本国际咖啡展。其实我们知道每一年呢，这个墨尔本都会有一次国际咖啡展，它是以亚太地区啊最大的一个咖啡盛事。那么今年呢已经是它的第5年了。那么前2年我都有去过，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今年呢，这个咖啡展呢，它把这个咖啡展的日期呢放在，17、18和19号这3天。那么之前的这一整个星期呢，他们都把它作为这个咖啡周。那么有很多就是在市区附近的一些人气比较高的一些咖啡店啊，包括可以自己提供自己烘焙豆的一些店呢，他们都有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那么其中有一些比赛啊，一些就是全国级的比赛呢，都会在这些店里面店铺里面进行，有些呢已经结束了，有些呢还在进行当中。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就是这个墨尔本的咖啡周 Melbourne Coffee Week。 甚至可以就是说去现场观摩。以前这些赛事啊都是在这个咖啡展当天进行的，不过这次他们是把一些比赛呢挪到了这个民众中来，可以说然后他这个咖啡周啊和这个整个咖啡展这个活动呢是给了本地这个商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那么同时呢他也为这个 Street Smart 也是就是这个帮助澳洲无家可归者的一个慈善机构啊募集资金。
真的是一举多得。
对，说到这个咖啡展，17、18、19号三天，那么也只有19号是星期六这一天是对公众开放的。那么17号、18号这天呢，是为这个商家开放。所以如果华人朋友当中是有做咖啡生意的，也许可以去看一看。那么19号感兴趣的这个爱喝咖啡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在19号这一天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澳洲的咖啡师冠军赛。获得冠军的人呢将有资格代表澳洲去参加这个全球性的咖啡师大赛。那么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冠军是被澳洲堪培拉的一名咖啡师获得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年澳洲有没有可能蝉联。
那要有多厉害才能成为澳大利亚最棒乃至是全世界最棒的咖啡师？你说的我都好期待，好想亲眼去看一看啊。
其实在这个咖啡展上呢，可能有些人问呢，这个咖啡展上不就是一杯咖啡，那么我去看这个咖啡展和其他的展览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值得可看的？那么我就想大概说一下，这个咖啡展上呢，可能会有120个左右的参展单位，不仅呢包括了这个咖啡的这个咖啡豆啊、咖啡的店铺啊，还包括一些比如说茶啊、乳制品啊等等周边产品的一些供货商。对普罗大众来说，就是咖啡爱好者来说，最关键的是呢，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到品质绝佳的咖啡。而且趁这个机会啊，其实大家可以把各种不同产地、不同这个烘焙方式、处理方式的这个豆，以及不同方式冲调出来的咖啡呢，都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去看一看自己到底更喜欢哪种咖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咖啡文化越来越这个蓬勃发展，那么咖啡的这个烘焙啊以及咖啡豆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是一些精品的咖啡店，他们对这个自己咖啡豆的这个产地啊也是显得非常的就是精挑细选，包括不同的咖啡豆的烘焙和处理方式呢来对应不同的咖啡的这个制作方式。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普通的配牛奶的咖啡，就是 espresso 加上牛奶，不同的牛奶的加法出现的这个 latte 啊，或者是cappuccino， 还有一些过滤咖啡，还有什么冰滴咖啡，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咖啡的这个怎么说制作方式可以带来不同的风味和口感。那么趁这个机会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 Lina， 你以前去参加这个咖啡展的时候，你觉得你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我刚刚之前提到的，就是我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咖啡的烘焙商，他们有自己烘焙出来的豆，而且还会了解到一些，你可以和他们聊，你可以学到很多咖啡方面的知识，比如说什么样的豆适合什么样的烹调方式，或者什么产地的豆你可以去试他们的味道，你可以发现哦，原来不同产地的豆确实是有不同的风味，像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巴拿马或者是巴西、危地马拉，各种豆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性，有些呢是偏甜，有些有黑巧克力的味道，有些有橙子或者焦糖的味道，而有些呢则多一些花香和果香，多一些酸度，都非常的有趣。
这么好的活动能够送到墨尔本人的家门口，真的让我觉得好幸运哦。其实墨尔本的咖啡文化就像你前面讲的，不光是咖啡本身，然后在墨尔本的大街小巷里的这些咖啡馆，我觉得包括在这些咖啡馆里面聊天的人，包括在咖啡馆里读书的人，都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对，它那个咖啡文化呢不仅仅是这个墨尔本的一道美丽的风景，而且它确实已经是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去了。其实很多当地的小店他们就会有一些固定的这些常客，那么熟悉到咖啡师就知道你爱喝的咖啡种类，甚至你要几勺糖，其实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怎么说
亲切感。
没错，
那各位在墨尔本的朋友以及各位近期有机会来墨尔本的朋友，不妨呢去这个墨尔本咖啡展转一转看一看，或者是驻足墨尔本的街头，去哪一个咖啡馆点上一杯心仪的咖啡，那种浓浓的香气以及醇厚的口感也是墨尔本这个城市欢迎您向您问候的一种方式。 非常感谢特约记者丽娜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